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王明道先生的自传《五十年来》第五章《做全群的监督》《使徒行传》20章28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主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这几句话是保罗在米利都对以弗所教会的众长老所说的。他要他们知道，他们做全群的监督固然是被使徒设立的，但最重要的还是圣灵设立了他们，使他们牧养全教会。因此他提醒他们，使他们明白他们的责任是何等重大，他们的使命是何等宝贵，所以他们必须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从这里我们看出来，牧养教会的人如果只被人封立，却未会被圣灵设立，根本就不能做全群的监督。人可以派人做社会中各机关各团体的职员或首长，但若没有圣灵的引导和印证，人就不能立任何人做教会的领袖。今日教会中的主教、会督、会长、长老、牧师、执事数目诚然不少，但被圣灵所立的有多少呢？完全是由人所立的又有多少呢？圣灵不会立未曾悔改信主的人做全群的监督，不会立没有好品行的人做全群的监督，更不会立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的人做全群的监督。我们固然不能知道今日各教会的领袖有多少是被圣灵所立的，有多少不是被圣灵所立的，但我们若观察一下今日各教会的领袖的信仰、生命、心智、品行、道德、工作，便可以知道他们中间有许多人绝不是圣灵所立的。今日教会腐败到这种地步，原因虽然很多，但教会中的领袖大多数不是圣灵所立的，实在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任何团体中间若没有良好的领袖，就不会有良好的成绩。教会中缺乏了忠心服侍神的领袖，教会也要大受亏损。凡敬畏神的圣徒对今日的教会都感到痛心失望，都承认需要一种彻底的改革。但如果不多有被圣灵所立做全群监督的圣徒兴起，教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复兴。我们为今日的教会祷告的时候，有许多应当呼求的，其中有一样很重要的，就是求神的灵更多的设立他所拣选的人做全群的监督。我在被神差遣选召的时候，很清楚地知道他要我为他做工，但他要我做工的方式和道路我却一点都不知道。当我在20岁决志接受神的差遣的时候，我还以为神要我在我本来所在的教会中做工，我也预备接受那个教会的资助入神学院读神学。即使21岁蒙了神特别的光照以后，读神学的计划就根本打消了，但我还以为神是用我改革旧日腐败的教会。过了2-3年，我渐渐发觉改革旧日腐败的教会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因为那样的教会中真实悔改信主有生命的人数目少得可怜，做领袖的人中又多是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的人，同这些人谈改革教会无异乎与虎谋皮。因此我便少到任何旧日的教会中去，只是自己在家中查考圣经，有机会和人谈道查经， 就做些个人的工作。那时我丝毫没有意思要开始做一番新的工作，连想都未曾想过。北京基督徒会堂的建立真是完全由神一步一步引导的。在上一章里面，我曾略略提过怎样从在我家中几个人的小聚会逐渐发展。到1933年春，借福隆寺街社交堂的房子聚会。当我们在那里聚会的时候，想到借地聚会不是长久之计，但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来。正在那时候，老友石天民和一位两年前在病中蒙神呼召的弟兄一同寻觅居住的房子。他们看中了一所房子，但他们两家用不了那么多的房屋，这才想到何不留下院中北面约五间大房做聚会的用途。经过了几度的磋商和祷告，我们决定就这样做。房子有了，聚会用的椅子和讲桌却一件也没有，每月还要付出一笔房租。以前在圣徒家中聚会的时候，各家都有自己的桌椅家具，又不需要出房租，因此没有什么开支。借社交堂聚会的时候，因为每次聚会付与该堂两元钱的杂费，所以我们便放一个现金箱在堂门里面，从箱中取出的款就做付杂费的用途。将房子租妥以后，我们请一位弟兄到木器铺雇价，打算定制100条长椅子，每条可坐三个人，再定制一个小讲桌，又计算把五间通连的房子的木隔板拆开，把房子里面裱糊一下。这几项费用和第一个月的房租加在一处，需要450元上下。估计完毕，我便在聚会中报告，该赴会的信徒在三个星期日的聚会中把乐意为这项用途奉献的钱带来，放在现金箱内。每次会毕以后，由我们所托付的五位圣徒开箱，将款取出保管。我们定规，如果三个星期以后所收到的现金能达到我们所估计的数目，我们便照数制作那些椅子，如果款少就少做椅子，绝不请人垫钱，不募捐，也不借款。三个星期以后，我们数算了三次的现金，已经超过500元，很快的便置办了一切需用的家具。1933年4月23日，在新租的前炒面胡同甲23号的房子里起始聚会。从这时候，我们才有了比较舒适的聚会房子，五间北房，拥挤着可以容180到200人，院中还可以坐100人上下，连东西南房三家圣徒自租的住房里也坐20-30个人，总数可以容300多人。那年6月10日，第一批受浸约6位圣徒在西郊颐和园墙外的河里受浸。7月31日起开夏季讲道会13天，从那年起，每年夏季我们都开10几天的讲道聚会。那时候我每年都出外做工几次，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不在北京。北京的工作由老友石天民和另外2位弟兄负责。才迁到前炒面胡同的时候，我们因为有了比较舒适的房子聚会，快乐得很，但不久又感到困难了。因为一到冬天，院里太冷，不能久坐，屋子里又容不下那么多的人，无可奈何，只好报告请穿厚衣服的人坐在外面，让那些穿得少的人坐在屋里。有些人真可爱，他们来得早，已经坐在屋子里了，但一听我报告，立时便出去坐在院子里，让座给穿衣服少的人。 1934年2月14日起，利用春节大家都放假的机会，开春季布道会八天，在院中搭了一座席棚，像人家中办喜事的时候所搭的一样，在棚里用砖搭成两个炉子，聚会的时候生火取暖。可是席棚内究竟不能像屋里一样暖和，只是比在露天暖一些就是了。在前朝面胡同聚会共四年三个月零八天，每年春季开布道会都是这样搭席棚砌火炉，一到天暖的时候，我们便把窗子取下，使屋内院中都通连起来，这样院中的人不但听得见讲道，而且看得见讲道的人，讲道的人也可以看得见院中坐着的人。一到天冷的时候，再把窗子安好。1934年8月1日起，开第二次夏令讲道会14天，每晚7时半开会。8月8日那天晚间，我正要讲道的时候，忽然落下大雨来，院中坐着的人都起来避雨，但屋内已经坐满了人，一小部分人挤到屋内站着，另一些人避入东西南三面三家圣徒的住屋里面，剩下的一部分人站在屋檐下，淋得衣服皆湿。经过那次困难以后，我觉得这个地方不宜长久聚会，我们需要有一座更适用的房子。于是我开始祷告，求神给我们预备一个适宜的地方。不久，神把一个意思放在我心中，要买一块地皮，建筑一座礼拜堂。经过几日的祷告，又与几位同心的圣徒谈论以后，便另外预备了一个建堂现金箱，报告会众，凡乐意为购地建堂献金的，请在每次聚会的时候把现金放在那个箱子里。我们又推举五位圣徒保管这笔现金，每次去出登账以后便存在银行里，等到够用的时候进行购地建堂。自1934年8月12日起开始为建堂献金，到那年年中收到建堂现金478元7角8分，1935年全年收到建堂现金1223元5角7分，到1936年春季，我们手中已经有了2000多元，因此便开始物色地皮。三月间看到石家胡同42号的一所房子，面积共1亩1分8厘3毫。一丝几乎有16间房子，所价4200元。我一看见这所房子，心中就有一个意思，说这地方最好，就买这所房子。但有别位信徒主张多看几处，或者还能遇到更价廉的房子。不料费了许多时光和力气，看了几处，再没有比这所房子更适宜的。我们定规买房子的时候决定几个原则。第一，不再用假神名字的街道上购地建堂，就如土地庙、观音寺、老君堂、玉皇阁、大佛寺、斗母关、关帝庙等等的街巷。第二，需要在市中心区，好使全城各角落的信徒都不止走太多的路。第三，需要在临近大街而且容易找到的地方，一方面是出来的人不致费事寻觅，另一方面在雨雪之后路途泥泞的时候赴会的人不致太感困难。石家胡同42号的地址在这三点上都是最理想的，因此我们在三月底便决定购买这所房子。四月间与旧业主订妥订立契约，但这时候我们手中的钱不过只有3000元左右。可是同时发现 就业主的气质不完备，需要一个时期办理清楚。当就业主把一切手续办完以后，我们手中所收的现金已经足够付房款的用途了。同年十月，又自财政局购得门前空地一段，即一分四厘二毫五丝九呼，总面积便有一亩三分多了。当我们准备购地建堂的时候，便想到在政府立案的事了，因为教会购地应当用团体的名义订立契约，而且将来礼拜堂落成也需要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好几百个人常在一处聚会，也需要在政府立案。经过多日的祈祷和考虑，我选择了基督徒会堂这个名称。聚会的人是基督徒，称基督徒聚会的地方为基督徒会堂，实在是很适宜。这个名称译成英文是 The Christy Tabernacle。前几年我看见一本书里有一段话，说犹太人聚会的地方称为会堂，今日我们若称基督徒聚会的地方为基督徒会堂，便是与犹太教发生了关系。那本书的著者是主张用基督徒聚会处的。其实新约中所说的会堂在希腊文里是 synagogue。杨氏经文汇编解释它的意思是说多人聚会的地方， Place where people are led together。 英文圣经就照原文的音将这个字译作 synagogue。 至于中文的圣经更没有用希腊字的音译，乃是用一个极易明了的中国名词，尤其没有说这个名词是只有犹太人可以专用的，怎么基督徒就不可用呢？如果说用会堂便是与犹太教发生关系，那么中国军政机关里有些部门常用处字，称基督徒聚会处，难道不怕与军政机关发生关系吗？何况我们并不是单称会堂，乃是称基督徒会堂呢？除了那本书的著者以外，大约任何人看见基督徒会堂这个名称，也绝不会想到我们与犹太人有什么关系吧。1936年春季，我们进行呈报立案的事，2月8日得着公安局的批示，准许备案，3月5日又得着社会局的批示，准许立案，3月21日我们在聚会的房子的大门外悬挂了一面白底黑字的横幅，上面是基督徒会堂五个大字，我们立案购地都用这个名称。从那年起，我们就正式用这个名称称我们聚会的地方。入住五十年代前没有基督教某某会。1937年春季，我们手中已经又有几千元的现金，便预备建筑会堂。有一位工程师估计一座可容四五百人的会堂需要两万多元，我们那时就没有敢想能有一座像样的礼拜堂，只希望能有一座较为牢固的棚子，在聚会的时候不受到风雨的侵袭，我们便很知足了。但神的恩惠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在那年春夏之交，竟以6792元建筑了一座70英尺长、40英尺宽、18英尺高、石板顶的礼拜堂。五月初兴工，七月底竣工。在兴工以前，有一位患病卧床多年的姊妹邀我到她的家中谈话，询问我会堂冬季取暖的设备可不可以安装暖气管。他说装置煤炉既不美观又多灰尘，而且占据不少座位。他又说如果我不反对安装暖气管，他喜欢奉献 全部暖气工程。我们从前想都没有敢想到安装暖气管这件事，神竟给我们这种出乎意外的设备，他的恩典是何等丰盛啊！1937年7月底，石家胡同42号新塘的工程竣工。8月1日上午10时15分举行奉献新塘聚会，到会的在500人左右。从那天接连开夏季讲道会18天。那个时期正值中日战事发生，7月28日夜间中国军队撤退，8月8日正午日军入城。因为人心恐慌，城中许多事业都陷于半停顿状态之中，所以夏季讲道会较往年的日期增加了几天。这时因为有了可容400-500人的会堂，聚会的人不再受烈日暴晒、寒风刺骨的困苦，而且不必再顾虑来人无处可坐，大家的心都感到特别快慰。新会堂是落成了，但我们仍需要一间小会堂，做儿童会集会的用途，还需要一间会客室并几间小屋。但会堂落成以后，所存的款已经没有多少，所以我们便在等候神的预备，到1938年夏才开始建筑院内南面的小楼，即下面小会堂一小间，可以容100人，小屋2间，楼上客厅1大间，小屋4间，院内平房3间，男女厕所各1间。8月7日将小楼奉献给神，到1938年底院内全部工程竣饰。这次从1934年8月12日开始为购地建堂献金，到1938年12月25日止，4年0.5个月，共收到现金19064元1角7分，加上5年在银行存款的利息460元0.98分，再加上出卖院内的几株大树和拆除的房屋旧料所得的款264元8角，一共收入19789元9角5分。支出的部分连购地建堂、置买家具木器，一共用去19758元2角1分。到一切账目都结清以后，还余存31元7角4分。这一切的用款大部分是由圣徒在赴会的时候投到现金箱内的，还有一部分是圣徒交来或是外部的圣徒汇寄来的。这种现金我们都给他们收据。从开始预备购地建堂，我就追追嘱咐圣徒绝不可为这件事向任何人劝募款项，因为那是不荣耀神的事。现在我要谈一谈会堂内部的设备了。堂内四面除了左右两面各有2个门和5扇窗子以外，只有雪白的墙。我们不悬挂任何字画，我们愿意圣徒进到堂内没有任何东西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好使他们专心敬拜神。我们的会堂里面和外面没有一个十字架，因为那是罗马教会的标志。在会堂的东南角的外面有一块白色的防角石，上面刻着4句话，表示我们的信仰和我们所注重的要道，后面又刻了建堂的年份。防角石上这样写着：他为我们的罪受害，他从死人里复活了，他已经被举到天上，他还要再来接我们。1937年夏见。因为要节省地方，我们的讲台设置得很小，只有不足12英尺长，不足7英尺宽，仅足放一个讲桌、2-3张小椅和一块黑板。讲台前面是一个净池， 讲台两旁设有两幅幔帐，有人受浸的时候可以临时拉上，供换衣服的用途。在建堂和安排堂内设备的时候，我们注意三件事：简单、清洁、庄严。堂内的讲台、讲桌和椅子都是深灰色的，为要使人看了神经宁静。会堂的门窗里面一律漆成白色，和墙一样，外面一律漆成灰色。堂内只有一架钢琴是紫色的，那是会堂落成一年以后一位女圣徒所奉献的。我们会堂内每周的聚会往这十几年中有过几度微小的变迁，剩下是每星期日清晨有查经班，上午十时半有敬拜和讲道的聚会，同时在小会堂有儿童聚会，这样把小孩子和成年人分开，既可以使成年人的聚会安静不受搅扰，又可以使小孩子们领受一些适宜的教导和栽培。下午有圣徒的聚会，会中分领主的晚餐，这个聚会我们只允许被接纳的圣徒参加。此外每周还有一次祈祷会，一次讲道会，一次姊妹的聚会，每年春节开几天的布道会，每年纪念主被卖到纪念主复活开几天的会，每年夏季开十几天的夏季讲道会。这种一连若干日的聚会收效最大，此外还有一些家庭聚会。我们每年纪念主耶稣受难与复活，不照着罗马教会所规定的遗传，是照着每年犹太人逾越节的正日子。春分后的第一个月望是犹太人的正月十五日，因此前二日的晚间便是纪念耶稣被卖的日子。我们那天晚间有特别聚会，在月光之下分领主的晚餐。次日即月望前一日纪念主被钉，从那天日落时算起，过了三天三夜，我们便纪念主复活了。我们不庆祝圣诞节，因为这不但不是圣经上的真理，而且是罗马教会把古代欧洲人拜假神的日期和习俗改头换面所制造出来的。我们要使我们的信仰和生活完全与圣经中的真理相符合，不减去什么，也不加上什么。我们对接纳圣徒采取严格的办法，在未曾清楚知道一个人有真实悔改、信主、得救的经验以前，我们绝不允许他受浸。我们不注重拷问什么道理，只注重悔改、信主、得救、重生的经验。这种经验是借着他们生活的改变证明出来的。我们接纳圣徒是根据宁缺毋滥的原则。有些人，我们能在一个短的时期中认出他们是已经真诚悔改信主的人，便早些为他们示进。有些人比较难认识，我们便请他们等候。有些人等候到一年、二年、三年之久，方能受浸。又有些人因为很久不能受浸，便发怨言，甚至发怒，再不来聚会。我们很庆幸没有给他们示进，因为这样的人如果加入了教会，一定不是教会的益处。有些人很久不能受浸，仍是谦谦卑卑、殷殷勤勤地来聚会，一点不发怒，一点不出怨言。他们认为不能受浸必是神的时候还没有到。这种人受浸以后多半是很好的圣徒。